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到底什么是家？我们在这地方，我们当时来探讨怎么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家庭。那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嘛，什么是家？对你而言，什么是一个家？你怎么去为家下一个定义呢？而且整个的世界的转变是非常的快。今天当我说家的时候，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的脑海当中呈现的一幅图画是两个男人一个小孩，两个女人一个小孩，对不对？我们常说没有了，那是比较近派的，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也对啊。只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改变，对于有关于道德伦理的这一个规范，已经随着时代的这一种的自由的开放，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我们可以这么样说，婚姻和家庭很可能在前面的10到20年会面对瓦解的现象，有可能啊。有人甚至担心说，将来已经没有婚姻的制度了，想住就一起住吧啊。就国内现在同居已经非常的普遍，那国内不但普遍，现在来到美国更普遍了。为什么？省钱嘛，住在一起不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吗？啊，住同一个地方，用一辆汽车，睡同一个房间，睡同一个双床，那解决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啊。同居的观念呢，就把这个家庭这种关系呢搞到乱七八糟。我们面对这一种非常所谓已经没有道德的观念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谈到说建立和谐健康的家庭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要问自己，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应该家庭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的观念。纽约曾经有一个报社出一个题目给他的读者，请他们为家庭下一个定义。哇，收到差不多13000多份。在这13000多份的这一些投稿当中呢，有一个定义脱颖而出。什么是家？这个脱颖而出的答案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他说家是什么呢？家是父亲的王国，是母亲的世界，是儿童的乐园。 A family is a father's kingdom, a mother's world, and a children's paradise. 哇，听起来太温馨了，也的确是如此嘛，对不对呀？任何一个男人很多时候在外面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大老板的，你回到家里面我是老大。当然有一些男人怕老婆的话，就变成是我是老二了。一般上来讲，哇，在家里面我就做国王的。那也有呢，在家里面的话，很多女人呢，这就是我的世界。但是时代也不一样了，很多女人的世界不在家里面呢，在世界的世界啊，有所谓的女强人啊，所以她的世界不在家的范围里面，厨房不再是她的世界了，她已经走出厨房了啊。所以有些的男人呢，就变成走进厨房，女人就走出厨房，也有这个情况。不过呢，这样的一个定义呢，仍然在某一种传统的观念里面是受欢迎的。那儿童的乐园当然咯，每个小孩都希望在他的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的乐园。但是事实也告诉我们，这一种的定义，家，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感觉上其实是很好的。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说，家就是其实人间的天堂。但是你和我也可能明白一个事实，家可能是人间的天堂， 他绝对有可能成为人间的地狱，绝对有可能。可能大家都有听到这一些的新闻，看了一些的报章了。五年前在匈牙利，一个家庭，爸爸把他的女儿关在地库里面，长达27年。妈妈不知道这一个女儿还存在，因为这女儿已经过世了，不见了，失踪了。爸爸把这个女儿关在地库里面，20多年当中屡次的性侵害她，为她生下了7个孩子。后来被发现了，你说有可能吗？这是家。有啊，对这一个女儿来说，家不是人间的天堂，是人间的地狱。其实今天当我们看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要讲美国了，我们就讲我们中国大陆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表面的东西，其实很多家庭里面一大堆的问题。我想我们国内的家庭的问题不下于美国的家庭的问题，甚至可能我们现在国内的家庭问题比美国的问题更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主观的看法，在我们国内的主流的社会没有上帝，所以人求助无门，人继续慰藉，在这慰藉的背后经济发展，有了钱以后呢，就我们中国一句成语我现在想不出来，饮食饱食啊，谢谢朱伯伯。我先要承认我只有小学6年级的中文的程度，我读书就读小学6年级，以后我全部用英文，所以有些成语突然间出来但是想不出那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面对着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家其实现在是4分5裂，最基本的一些的道德已经把持不住了，5000年来的伦理道德观念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每一个人为己看钱，什么都可以放，什么都可以踩，所以婚姻就非常的脆弱，家庭非常的脆弱。加上没有神的观念，或者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其实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其实我很担忧，我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因为这是一代循环一代下去的问题，这问题将来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从我做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虽然我是华侨，我是海外华侨，但是我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希望福音能够改变中国，不然我不知道那盼望在哪里。因为家庭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基础，钱不会使一个国家兴旺，不会，是家，是家。每一个家庭稳固的时候，社会就安稳了。但家庭不稳固的时候，只是迟早的问题，我们要面对更严重更加摧毁性的一些的局面。你想想看嘛，假如今天在社会里面工作的人，家里面都是在烧火的，妻子回到家里面很怕，为什么？一怕丈夫打她。我最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每一次进去都会听到一些东西，有些女人很怕回家，不是他没有一个家，是因为他回家他会受伤。那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看不顺眼啪过去，不对啊。哎呀，我是大男人呢，有什么不对啊？很奇怪，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中国的这种社会文化当中，有一些的陋习，我现在讲对这个字哈， 真的，有时候是真的。若没有福音的改变的话，也是我们这些大男人主义啊，把整个家里弄得乌烟瘴气。我们说，哎呀，当然了，社会不一样了，但是社会不一样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陋习仍然存在嘛。最近有人来跟我讲一件事情，这个人已经是在婚姻的道路上，已经是全身伤痕累累。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很痛苦。他说我新婚的第二个礼拜，我先生就到外面去吃野味，懂什么叫吃野味啊？嗯，不用我解释，你就明白这个意思。哦，我的先生他继续，这个叫做逢场作戏。新婚的第二个礼拜他就去了，这个叫做我们中国人叫做应酬应酬罢了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越来越猖狂，他一个礼拜呢，本来是一天，后来两天，后来三天，夜夜不归。所以我就跟我的家婆说，我说我的丈夫，你的儿子，我们才新婚不到一个多月，他每个晚上抱别的女人，你知道他婆婆怎么讲吗？男人玩累的时候他就回家，男人玩累的时候就会回家。我不知道这个妈妈想的是什么，她是不是活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封建的社会，我不知道。但这样的观念到今天21世纪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仍然有这样的看法，男人玩累了就会回家，这是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你有钱你就搞嘛。有些看不起你，他看得起你，哇，你真本事啊！哎呀，你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哎呀，真了不起啊。我们面对一种不单是整个的社会文化的问题，也包括了我们本身的根深蒂固的一些的封建思想的传统的价值观。所以因此呢，这种的观念、这种的文化、这种的道德，其实在摧毁我们的家庭。好了，我们信了主，你怎么面对？所以有些时候不容易，可能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大堆的过去的这一种的包袱，很不容易。有些时候我才相信耶稣，但是我后面已经留下了一大堆的烂摊子，你不能怪我，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很不容易啊。所以建立一个和谐的健康家庭真的不容易。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么样的无助吗？特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这么样的无助吗？今天我尝试用上帝的话跟大家彼此的勉励，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家庭。我要看的经文是诗篇127篇。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27篇。诗篇127篇我们要把整篇的经文读一遍。只有5节的经文。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所罗门写了这首诗，第一节，我是新译本的圣经，请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惊醒。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了剑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127篇可以这么样说， 它是在旧约圣经当中论到家庭的一个重要的蓝图。这一段的诗篇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指引，怎么样去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这样经文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并实行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建立和谐健康的家庭，第一，我们首先要做的强化家庭的核心，我们要强化家庭的核心。那你会问说，什么是家庭的核心呢？ What is the core of the family? 你注意第一节，圣经所罗门这么记载，若不是，或者如果，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房屋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呢，并不是指建筑。房屋这个原来的字，是指在这建筑物里面的人。英文的话就比较容易去把它分辨出来。英文这个最贴切的翻译，应该翻成 household。英文 household 不是指一个房子，而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所以这边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子，不是，是这一个家的意思，住在家里面的人。同样的第二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城池是有背景的，这个城池其实是指看守城市的意思， the city 城市。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当时的背景其实跟我们早期很多年前的我们国内也差不多一样，我们国内有万里长城，对不对？哦，为什么有万里长城呢？就是防那个匈奴嘛，对不对？然后盖，然后有很多地方有一些高比较高的一些所谓的塔，那么然后有些兵在那边站岗，就看进去，看防这个匈奴，那么在进攻。同样当时候呢，在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他们有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墙不同的地方有那个城墙的一些的高台，高台上面就有人在那边所谓的做守望者。这些守望者的话呢，他们就很注意到底会不会有没有一些的要来侵略他们城市的人。所以呢，这边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我问你，这城池是指什么？是不是就注意拼命的看这个城呢？还是只要看守这个住在城里面的人？你听得懂那意思吗？所以这边所强调的跟前面一样，所说的房屋不是指所谓的建筑物，乃是住在建筑物里面的人。同样的，城不是指这个城市，乃是住在城市里面的老百姓。这讲什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观念，要建立和谐健康的家庭，要强化家庭的核心。什么是家庭的核心？关系 relationship。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怕我们大家彼此提醒，家庭的核心是关系。换一句话说，你和我若是要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家的话，你要把你的精神注意力、精神精力、时间金钱投在对的地方。什么是对的东西？就是你的家的关系。家的关系就等于是你的整个的家庭建设的软体，而不是硬体，不是硬件，而是软件。什么意思呢？好，我做一点解释吧。我们中国人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我们来到美国追求我们美国梦，我们觉得来美国的话，我们要为什么？几乎所有这些移民来了美国的，大概嘴巴一出来说，为了什么？为了下一代，对不对？特别60年代、70年代移民来了美国的，几乎都是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当然现在不太一样了，现在很多来这边还没结婚的，所以可能下一代还没出来，可能还没有。但是很多来到北美的， 我们的所谓的我们同胞们都是说为了下一代，所以来的时候就拼命想办法读书，然后呢打工，打一份工不够打两份工，那么拼命的去转啊转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要住好地方哦，啊住了最好住到 Chapel Hill 去嘛，啊哦 ，Chapel 也不太一样了哦，哇，那个比较好学区哦，啊等等，哦，为了下一代，所以我们就拼命想办法，钱赚多一点，赚多一点，赚多一点，然后我们住在 Chapel Hill， 而且房子要买，从1200尺买到1800、2500、3000、3500、3800、4000尺，4000平方尺，最好啊，别打，越买越买越大哈，哦，不然如此呢，那哈汽车开始的时候，一个300块钱的美国的破车啊。啊，慢慢，哇！后来买 Toyota， 哦 ，Toyota， 慢慢，哦，买 Lexus， 慢慢，Mercedes-Benz， 哦，慢慢，哇！我们就想办法，然后家里面的话呢，本来什么都没有的，啊，所有的家具都是去那个 Salvation Army 拿回来的，或者去像学生中心那一些已经用过的 used。啊，但是呢确实还可以用，那就搬到家里面的，就是我们都很容易的，没问题的，哇，我们就是拼命的想办法，过了一阵子以后慢慢赚了钱的赚钱，哦，我们就开始从最小的开始买起，买一个 love seat， 然后买一个沙发啊，然后呢就买电视，然后买冰箱，然后现在的话呢已经不单是这样东西，现在电视的话呢是扁超薄的，叫做 LED TV， 哇，而且呢是 entertainment center， 哇，从这边墙壁照下去，哇，大大的，哇，买 Bose 的整个 speaker system， 哇，什么都有了，哇，那个家的装潢不得了啊，电动的，什么都电动的，哇，那么呢所以家里面的家具呢，那么从呢这个床，这个床垫呢，一个张床垫可能那个 mattress 要2000-3000块钱，哇，单单一张床垫要2000-3000块钱，那就哦，那算得了什么，没有问题的，哇，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精力等等投资，我们把我们的家建立起来，这些都是硬件。但是你跟我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家不因为这些硬件而健康、而快乐、而幸福。家庭的健康、快乐、幸福是软件，是什么？是关系，是关系。关系是什么？关系是时间。Relationship is time. 你有没有把时间给你的孩子？你有把你的时间给你的配偶？我们都忙啊，我们说我们为了我们的家，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拼命忙啊，忙那个程度呢，住在家里面的其实都不认识是谁，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什么时间？就是要为了家嘛。我们说我们为了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同时也失掉了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典型的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夫妻两个人来到美国打拼世界，世界打出来了，家也没有了。我们忽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圣经这边强调我们要做的是强化家庭的核心，是关系，唯有关系的强化，夫妻才有所谓幸福和谐可言。唯有家庭的成员的关系的强化加强，才有所谓的真正的和谐和幸福。若不强调这东西，不把时间拿出来，面谈。我这个功课也学得不容易啊，牧师也是人哈。我再次强调哈，不要把牧师看成天使哈，牧师是人，我跟你们一样啊，我有一个太太，只有一个，但那一个，有三个孩子，我也走过来，你们走过的路我也走过，我也希望能够给家能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也学习一个功课，我应该要注重的是一个家庭的软件。而不是硬件。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跟师母的关系，都是从这样的痛苦的经验走出来的。我曾经是一个最差劲的爸爸，我曾经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丈夫，师母可以作证，我的孩子可以作证。我没有说今天我是完美，没有， 在成长当中，在学习追求当中。我跟孩子的关系，早期的时候，因为几乎根本我是一个工作狂的人，我是典型工作狂的人，我从来没有给时间给孩子，给师母，但是我把所有时间给教会。我觉得我很属灵，我为上帝大发热心，所以我可以牺牲我的家，所以别人说哇，这个牧师好厉害，哇，这个牧师很爱主，其实都是自我中心。别人一讲我就心里面很高兴，哇，这个牧师不错，这牧师不错，都是自我中心嘛。我最基本的责任，上帝把一个婚姻交在我手中，上帝给我一个配偶，上帝把孩子放到我们生命当中，我完全忽略这一个神圣的职分，所以我跟孩子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好。到后来出现了一些难处，那上帝保守，后来把我们带回来，我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我就做几个简单的见证给你看见，说我们其实都有我们的挣扎和学习。因为我非常重视我自己跟怎么样建立家的硬件，我忽略了那最根本的，就是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而关系是要把时间给孩子，或者讲一句更加直接的话，把你自己给你的孩子，把你自己给你的配偶。我印象非常深刻，在美国念书以后，后来上帝把我们一家带回到新加坡。我带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在神学里面教课，那又搞行政，又讲道，又教课，哇，忙得不得了。我每一天，因为呢都是新的课，我自己教，所以每一天我都要自己答那个讲义。我的中文又不好，那所以呢，我就找到一个软件是打英文出中文。我是这样打讲义的，每一天打，第二天就是马上把它就是把它打列出来，然后就教课了。所以我每一天都叫做忙，很忙，每一天都要打讲义啊。所以我忙啊，然后又要讲道呢，然后又要管理500多个学生，哇，忙透了。但是呢，感觉得很爽，哇，拼命的建立，觉得哇，建立自己。孩子呢，我就没有时间。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呢，老幺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岁多，不到八岁。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不要讲错时间。我们96年回去，他是86年，十岁，对不起，十岁，他十岁。他十岁，有一天我在自己的书房里面，我在打我的讲义。他是上下午班的，因为新加坡呢，因为地方小，学校不够，所以很多学校分两班，就是早班跟午班。午班的话是一点开始到晚上七点，他们才下学。才下课了，放学，所以他回到家里面通常差不多七点半到七点三课。那我那是在书房里面在做我的东西，我知道他回来，因为那个时间是他回来的时间，他坐了巴士回到神学院，这很不是太远，大概只有20分钟的路，所以他大概七点半到七点四十分就会到家了，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时间。我知道他进来，我去做，突然间我发现他站在我旁边，他说 Daddy 当作没有听见，我继续打 Daddy、他把他的声音稍微提高一点，我就不爽了。你是不是这样啊？你不是的话恭喜你啊。我是这样，我就跟他讲说，爸爸没有空，你没有看爸爸在做东西啊，我跟你打。他没有这样就离开，他就更上前，他把身体向前一点，你知道吗？我在这边打，他人在这边，他把他的头呢往向我的耳朵旁边，他就把声音放小一点，滴滴滴滴，哇，已经本来不爽对不对啊？你明白有这样的经验，他先把他的头放在这里来，我就转过去，爸爸说没有空啊，你没听见啊？我让转过头来看他，我说我现在没有空，你没听见吗？我就去做我的东西，然后呢我就知道他好像转身他走了，我把整个事情都忘了，都忘记了。 这个事情已经消失了。那天晚上，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啊？我跟师母结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定一个心志，每一天一定同心祷告，除非我们不在一起的时间，只要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一定同心祷告，才睡觉。啊，这一点希望你都能做，因为这个呢，挽救了我们的婚姻。你吵架的时候，怎么两个人一起祷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帮助我。那天晚上在祷告之前，师母看着我，我一看了，怎么样？有事情啊？你明白女人哈、哦，她不用讲，她看你就知道说，啊，我说有事情吗？然后她讲一句话，你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吓到一跳，我做了好事，这句话就等于说你做了什么坏事，明白那意思吗？啊，女人讲话都是双关语的哈，你现在做了什么好事？我说我很好啊，我在神学教课，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了、啊。他说你忘记了，我说我没有什么事情啊。他说你忘记了吗？我说我没有想起什么事，我怎么忘记什么呢？他说你忘记了老妖吗？他一这样讲，马上突然间那一幅图画出来。我说老妖，对呀、啊、我说对呀、啊、我说我知道他找我。他说你做了什么？
我说我忙，你不要来找我。
然后他开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老妖找你吗？今天老妖在学校里面参加了他们整个学校的田径比赛，我10岁的小儿子在全校的100米的比赛当中跑第一，他不能跑第一，他破了学校的记录。我这个儿子的内心的深处，他想的是事情，他非常的兴奋。在这世界上，我要把这一件事情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我的爸爸。我要跟我的爸爸分享这一份的喜乐。我告诉你，我一听到，我开始就开始流眼泪。你明白那意思吗？我的儿子要把他这样的一种的人生的一种成就，他说我第一个要告诉的人是爸爸，跟他分享我的喜乐。我竟然对着我的儿子说，你走开，我很忙，我没有空。我心里非常难过，小儿子已经睡觉了，已经睡了。你想想看，你认为第二天早上他会回来跟你讲吗？不会。因为那一种的当时的心中的那一种的振奋，那一种的荣誉，他希望在那个时刻跟你分享的时候过去了，不会再回来。 When it's gone, forever gone。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第二天早上我走他面前，我说 Paulus， 我向你道歉，我说爸爸对不起你。然后我跟我的儿子讲这句话，我说我向你保证，将来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找我，你告诉我， I'm always ready， 我愿意每一个时刻只要你来，我把时间给你。学的不容易的功课，永远拿不回来了，拿不回来。所以我在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重视什么？难道我不能放下手中的东西，只要5秒钟、10秒钟、数秒钟，他一讲我抱他一下，分享他那快乐，那个是 moment and that's it。 他没有要我50分钟的时间，他更只要我5秒钟的时间。但是我重视什么？我重视我自己，我没有把时间给他，我没有把我自己给他。怎么建立一个和谐跟健康的家？我们要注重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给了我们儿女， 我们要想，他们要 iPhone 给他 iPhone， 他 iPad 给他 iPad， 他要汽车给他汽车，他要什么给他什么，只差一个东西，我们不把自己给他。所以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很多时候有一个距离，好像他跟我们很近，但是他跟我们近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给他一些东西，只有这样，能够谈话了，就是跟东西有关，而不是跟你自己有关。我们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和提醒。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想我们也被提醒，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要珍惜我们的配偶。有时候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假如今天上帝把我生命当中的东西拿去的话，有什么东西我说上帝你不能碰？我曾经想这个问题，我说上帝你什么都可以拿，但是师母你不可以拿，孩子你不可以拿，鸡蛋也拿去没关系，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最重的是什么？是关系，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儿女，其他东西没有的还可以重新再来。夫妻的关系出现问题以后，很多时候你拿不回来。我常对一些的年轻的父母亲说，你今天不赚这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没关系，三年五年后你还可以把这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赚回来。今天你的孩子三岁五岁，你不跟他一同走，一同哭，一同笑，一同疯，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你说没有没有，陈牧师我后来补给他，你试试看，当他十八岁了，当他二十岁二十岁，你说哎，老爸来陪你，他怎么说？我不需要你， I don't need you， 过去了拿不回来，钱赚不到，三年后再赚回来绝对有可能。但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一生中只有一个三岁，一生中只有一个十岁，我们要强调的是关系的强化，这是家庭的核心。把自己给你的配偶，把自己给你的儿女，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刻意的设计把时间拿出来。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要懂得所谓的重要是关系而不是硬件，少赚一点，少拥有一些的物质，但是呢多强化关系，跟太太在一起的时间，为他设想，为他做一点事情，陪他吃一顿饭，少在外面吃，不能省钱，而且可以建立关系。男人就喜欢应酬啊，应酬啊，应酬啊。你说陈牧师你不懂了，不应酬就没有生意了。那你的信仰在哪里？我就问你了，你的信仰在哪里？你难道不能够相信上帝能够仍然在你的事业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吗？很多的社会的方法是社会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好像不真实，其实是最真实，把生命交在耶稣手中，然后呢强化我们的家庭的核心关系的建立。求天父帮助我们彼此的勉励，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建立和谐健康的家庭，首先必须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就是关系。第二，要建立和谐健康的家庭，要巩固家庭的基础，要巩固家庭的基础。你注意诗人怎么样去表达，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所赐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绝对的要求，他在讲一个绝对的标准，他在讲一个基础。什么是家庭的基础？ 上帝。上帝是我们家庭的基础，家庭的核心是关系，家庭的核心是关系，家庭的基础是上帝。重复的告诉我们，罗不是耶和华，罗不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换一句话说，使我们的家庭能够继续的站稳的，而且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不是我们的拥有，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这个基础？换一句话说，到底我所相信的耶稣，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婚姻的生活，在我的家庭的生活，到底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很多基督徒喜欢在家的后面，家的这个墙壁上挂一个牌子，哦，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哦，很好看，摆给谁看的？摆给牧师看的。牧师来说，哎，不错，哎呀，哎呀，这个挂一个牌子，哎，不错。不要单单摆那个牌子，挂那个牌子，我们要真正的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庭的基础。什么意思呢？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等，都围绕着这一个基础。我们在一起读经，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谈论上帝的事，我们讲我们的生活都没问题，但是所有的生活要回到这个基础。这里面牵涉什么？牵涉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儿女在上帝的话语上成长。这其实很关键，非常关键。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很怕什么？很怕我们的孩子学坏变坏，对不对？所以你才要搬到 Chapel Hill 去嘛。中国人一出现的地方一定要搞什么好的学区，所以中国人一出现的地方，不贵的地方就变成贵的地方。你知道在美国现在房产一直在跌啊，我从洛杉矶来啊，当大家都说美国房产在掉的时候呢，我说没有，我们那地方没有掉，还有上呢。为什么？有很多国内的人来出来，哦哦哦，他们是现金买，现金买，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去贷款呢，贷款有事身份，贷款什么贷款？现金多少钱？100万，算的什么？啪！我告诉你，那些美国人傻眼了，因为美国人买房子是要30年还呢、啊。我们中国人说啊，30年，3分钟了，啪下去100万。我们有钱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很注重什么呢？学区哦，为什么？怕孩子变坏。我不太清楚这边 Chapel Hill 怎么样啊？我从洛杉矶来，洛杉矶有几个地方你可能听过，最高档的叫做 San Marino， 哦，很多中国人想办法挤到地方去，因为每一间平均每一间的房子很小哦，他那种小的房子大概有1300尺到1500尺，200万，不是人民币哦，美金哦。我几个会友住在那一边，600万，一间一栋房子600万，你知道那一边的这个地税 property tax 多少吗？因为他很有钱，对不对啊？你猜一猜多少？3%，600万的房子，你算一算，一年要还多少地税啊？哎呀，我说这些人在搞什么的？哦，不一样哦，我住 San Marino， 为什么？学区好。后来我发现到，诶，也不见得，为什么？那所谓学区好，就是说都是有钱人住的，所以里面什么呢？孩子吸毒，因为你有钱嘛，所以呢，那些帮派人就开始进来了，就开始兜售那个毒品，帮派人开始进到里面，开始勒索学生。学区好，也对了，我们就是怕我们的孩子会变坏嘛。那我请问你，孩子怎么会不变坏呢？有什么方法呢？你能跟多久啊？哦，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就想很多方法。好，给他手机，为什么呢？给他打掉。孩子你在哪里？嗯，给孩子手机是追踪哈、哦、啊，最好现在是那个 4G 的话呢啊，打开给我看，在哪里？给我看，听懂吗？现在手机可以看到对方的啊、哦。你只要没有这样的手机，就表明你还逊了，你差得远了。哦，现在孩子用手机 3G、4G 的话，打开了给我看啊，掀起一些的。有一些的丈夫很怕， 很怕太太给他那个手机，告诉我在哪里，给我看，给我看，照给我看啊！而且要做一个假的荧幕放后面给他看。我们为什么？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变坏，所以我们想办法用各样的方式呢，把他套住。也就跟那些孩子，哇，父母亲很辛苦，为什么呢？哇，又进又出，又载又送，哇，到哪里都要坐在他旁边。他到了14、15岁，这更紧张。这位女儿的话，那不得了喽，女儿哦，他劝来就跟着他去，哇，保护你能够看多久？你要陪他一起住进大学的宿舍里面呢、啊？你想吗？或者你能吗？你怎么巩固那个家庭的基础？不是你陪他，乃是让耶稣基督陪他；不是你成为他的道德的良心的标准，是耶稣基督成为他道德良心的标准。若是我们不把这个基础奠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我们的儿女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告诉你，你一生都不放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反过来说，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家庭里面去巩固这个家庭的基础。从小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谈论圣经的事，从时事讲到信仰，从信仰讲到生活，让他们很清楚很明白。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谈另外的东西，不过我们时间已经不太多了。家庭祭坛，家庭礼拜啊，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你讲。上帝给我们去经过这些东西，哇，里面很多的学习领受啊，那是一个很多可以谈的东西，很多有趣的一些的生活的经历，今天就不谈了。怎么样去奠定巩固你家庭的基础，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不要等到他进入到中学，甚至进入到大学，你才开始想说，哦，我要陪他，哎呀，我要去拼命追查他，太迟了。你知道我一想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到美国的时候，我一听我有点傻眼了，你知道吗？在我不太清楚，在这边 Cary 啦，在 Raleigh 啦，在 Durham 怎么样？美国加州啊，在洛杉矶不得了的事情啊，宿舍哈、啊，他没有分男生女生宿舍，没有的，他同一个走廊上面的这一间住男生，隔壁一间可以住女生的，但是他不会把男女生放在同一个房间，不会。不过呢，周末的时候呢。您不是有两，你有室友对不对？啊，可能这你们住两个人对不对？突然间你发现隔壁多了一个女人，为什么？因为你的室友带一个女人回来，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宿舍生活。哎呦，这些做父母亲的怕死喽，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呢，在加州的大学哈，在 UC 的大学的系统里面，加州大学系统里面，第一年一定要住宿舍，由不得你。一定要住宿舍，哇！你说怎么搬？最好搬进去跟你女儿住。除非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巩固那个基础。所以我跟师母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们有失职，我们有不足，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在上帝的话语、在信仰上奠定那个基础。感谢上帝的保守，三个孩子算是挺乖的。不是他们没有缘，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生活，他们也 enjoy 他们的 life， 但是他们有基础。当我的女儿在大四的时候，大四的上半年，她有机会，学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study abroad exchange program， 就是到国外去啊，这个学习半年，那他就选择到英国去。英国，我想，哇，英国很腐败，但是他说他要去。我们尊重儿女们的决定，只要他在上帝面前说祷告，说我有感动，上帝带领我，我们就顺服。只要他能够讲出来，他是经过祷告各方面，我们就顺从。啊，我说好。我那个时候呢，也刚刚好，新加坡政府请我去带领一个家庭讲座，所以我说那好，因此我就跟新加坡政府说，那我就从伦敦飞，我不从洛杉矶飞， 你们错我的机票是从洛杉矶飞伦敦，伦敦飞新加坡。意思说呢，我要陪我女儿去。好啊，女儿说好啊，没问题，她也很喜欢呢、啊，因为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嘛。所以呢，我就陪我的女儿去到英国，然后呢，帮她安顿两天的时间，啊，那么学校里面的东西要买的东西呢，帮她搬进去，等等等等，陪了她两天的时间。第三天呢，我就从伦敦飞到新加坡。那一天呢，是她 orientation 啊，就是这个新生欢迎的受训聚会，从早上到晚上。所以我离开他的时候呢，他们还在进行 orientation。 我人到了新加坡的时候，当然就打开电脑了，知道女儿一定会跟我谈话，打开来，诶，收到她的信，哦，很兴奋，就看，我就看，她就开始跟我解释，她爸爸，我们今天 orientation， 我们早上做什么，我们中午做什么，哇，我们二十几个这个国际学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 有十几个学哥学长跟我们在一起，哇，我们本来听了很多东西，我们也参观了学校的校园，很多的一些该做的什么事情啦，学生中心啦，等等等等，然后附近的一些超市啦，怎么都讲得很清楚了。后来到了晚上完了，整个 orientation 结束的时候差不多九点钟，节目才开始，学哥学长就带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不太清楚你对英国的社会文化了解多少，英国的年轻人晚上去哪里？去 pub， 去 pub， 他们去 pub， 去 pub 做什么？喝酒。所以他说 Daddy，我们差不多三十几个人，我们到了一个 pub， 很热闹。以后我们坐下来，然后呢，你招待员就上前来，开始问我们喝什么。他说 ：“Daddy， 从第一个问起，每一个人都说他们喝酒，喝 liquors， 喝 beer， 喝 vodka， 喝什么？”他说 ：“Daddy， 你猜猜看，点点点点点，哇，我很紧张啊，我很紧张、啊，开玩笑，我们这。”点点点，他说 ：“Daddy， 要轮到我了，你说我该点什么？”点点点点，哇哈哈，哎呀，我去看后面。然后他说 ：“Daddy， I order myself a Coca-Cola。”我看到那个字眼，我开始流泪。我流泪的原因是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一方面，我为她感到心中很痛。你想想看。将近二十岁的人，周间旁边所有的人都开口说喝什么？喝酒，喝酒，啤酒，红酒，烈酒，什么？你想看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他心里面有没有挣扎？你说有没有？没有，那是怪人。他一定有挣扎，他想说我该怎么办？大家都喝酒的时候，假如我叫 Coca-Cola， 那不是一个怪人，我不够硬，你明白了？又来了，我在早上所说的，你就不够硬了嘛。但是他的决定不是为我，他的决定也不是为这些周遭的人，他的决定是为上帝，因为他向上帝负责任，他不需要向我负责任，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当我们的儿女奠定了那家庭的基础，跟上帝建立一个个别的健康的扎实的关系，有了那一个基础以后，他到哪里，你要相信上帝会负责任。我不是说我的女儿是完美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她生命当中的成长经历，让我心中里面发掘到这一个重要的圣经的教导，要巩固家庭的基础。我们可以什么都给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东西，把你的信心的资产给他，就 spiritual heritage 给你的儿女，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健康家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巩固家庭的基础。时间的关系，我下去。第三，怎么建立和谐家庭的基础呢？我们不但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 我们要巩固家庭的基础，上帝。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三，要建立和谐健康的家庭，我们要落实家庭的实践责任，落实家庭的实践，或者说深化家庭的实践责任。什么意思呢？你看下去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这两句话其实有非常深的属灵的信息和功课。我先讲第一个吧，产业。什么是产业？产业这个字翻的不贴切，产业这一个字在本来的文字应该翻成任务 task T-A-S-K。 而你是上帝所委托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吞得下去，因为一般上我们中国人对儿女的观念是违背圣经的。什么意思呢？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儿女不是你的拥有品，儿女不是你的拥有品。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样的话，你是我生的，命是我给的，我拿回来也是我的，我打死你也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你知道吗？命是我给你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给我们教导是，儿女是上帝所委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是 steward。 We never owned our children. No， 没有。他不是你好像一个物品，好像你银行的存款，好像那个房子，好像那个汽车，好像是你的拥有的一部分。没有，是上帝委托给我们管理，上帝要拿回就拿回，上帝要留下是他的主权。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个圣经的观念。有些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呢，就当成我们手中的一个工具。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可能年轻时候做不到的东西，达不到的，完成不了的，我们去找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可能呢，你从小的时候很羡慕，哇，少女长头发坐在钢琴旁边，漂亮漂亮，哇，很美。那但是呢，你家里没钱啊，所以呢，你没办法学钢琴啊。妈妈，你长大了，结了婚了，哇，生了女儿，哇，你很兴奋。哦，你看女儿头发也是长长的，哦，你想起了当初你的梦还没有实现，你就送给女儿说学钢琴，学，那个是非常的啊，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优美的东西，去学钢琴。哇，女儿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但没有啊，不然没兴趣没有，她手指一拿出来都好像香蕉一样胖胖粗粗的，放在钢琴上不能动了，去给我学钢琴，学钢琴，妈妈说要学钢琴才像女人。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用我们的儿女来完成我们做不到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女人来做点缀品，用我们的儿女来往脸上贴金。有时候我们说没有啊没有啊，我不想成功，是你不要乱讲。哦，好，我就不乱讲。那我问你了，当你跟你的这些同事朋友在一起谈话，讲到儿女的时候，你带什么态度啊？你孩子去哪里啊？啊，什么学校啊？没听过嘞。我的儿子这一次考进 MIT， 而且是 full scholarship。你讲起话来都有亮光出现。我孩子不能去 MIT， 哇，我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我女儿，哦，我女儿，我告诉我女儿，哎，其实你没什么啦，不过呢，她已经 啊，学了小提琴，他学了钢琴，他又跳芭蕾舞，然后呢，他又心算又珠算，有珠算吗？珠算了，心算哪个算一大堆啊？哇，好，我的孩子其实他是普通的啦啊，不过他就都学了啊。很多中国人父母一坐下来就比什么？比孩子？为什么？你真的为孩子好吗？都不知道。可能你想尽办法把孩子推到一个地方，因为到头来的话，你脸上有光。我在新加坡四次，新加坡政府请我去带领家庭讲座，不是教会，不是教会，是新加坡政府，所以参加的都是不信主的人。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啊，跟你们不太一样。他们每一个人坐进来只听一场，一场50块钱，他们花门买门票进来听啊。新加坡政府很有意思，办这样一些聚会，明明知道我是牧师，把我从美国请过去带领一些的家庭讲座。我印象很深刻，每一次我讲完的时候都排队，人家排队来找我谈话，我也不好意思，也不能跟他们说不要谈，不用排队了，不用排队了，不用排队了，他们要跟我讲话，那总不能全部进来，所以一个一个排队。有一次呢，我印象很深刻，排队当中呢，有一对母女，母亲和女儿，一看就知道这个母亲很厉害。有些人一看得出来，你知道吗？首先他的穿扮，他那个穿扮就给你架势，听得懂啊？你不懂我再讲我就没办法了。有些人就是让你知道说我有背景的，所以他的穿着一给你看有背景的。哇，这个珠光宝，珠光什么宝气，哦，那个耳环垂下来的，眼花缭乱啊。然后他那一身的打扮的那一个呢，不是在讲座出现的，应该是在一个国家的宴会出现的。然后他拿着那个包包，我相信那个包包应该最少10000块钱以上。我虽然知道我买不起，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包包。陈牧师懂得很多，但是陈牧师都没有。但是你不要，没有关系，我心里面很健康，很正常。我只是了解状况，但是呢，没有关系。但是他这个一出现，我一看，哇，这个人了不起了！一看呢，这个人是一定有背景的。啊，旁边站着一个，我想大概不会超过16岁的少女。你一看就完全的相反，这个少女好像是从哪一个地方被拖进来的，她的脚下面好像有千斤重的东西，走不动的。我这样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假如你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出现多的，你看的人看多了以后，其实你大概知道这一些人他的外面东西所表达出来的某一些，不是绝对，我说不是绝对，但是他们这一对母女 stand out， 英文说很突兀，很显眼。所以到他们上前来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说，他说陈博士，我的女儿非常有问题。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我的女儿非常有问题。他女儿站在他后面大概2尺的地方，头往地上。我上前去把这个母亲拉到一边，我说根据你这一句话，我想跟你的女儿谈。我的意思是告诉他，当然听不懂啊，我的意思告诉他，你女儿没有问题，你很有问题。但是我不是这样讲，我这样讲的话，他当然可能他珠光闪去一把光就过来，不一定，我不知道。啊，既然你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我说你既然这么说，我需要跟你女儿谈一谈。所以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带到一个角落头，因为他是一个大的一个会场啊，带到角落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做爸爸的人，我有女儿。这个女孩子少女开始在讲她的东西，我心里面很痛。她看着我，她说，你知道我的母亲吗？你听到她刚才所讲的那句话吗？她说啊，我这10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自己的人生。 我的整个出生到现在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是我母亲说了算了，我没有自己的人生。但是我母亲在外面讲的时候呢，都是讲这个女人有多厉害多棒多好，在人的面前，但是一出了问题她就说我有多坏多难多不好。我什么都错，我所有做的都错，因为呢我不是为自己活，我没有自己。他说你知道我的感觉吗？我的感觉是好像我是家里面的一个物品，妈妈觉得要用的时候就摆出来，她不想用的时候就放开，但是我这个人一点价值都没有。他说啊，陈博士，你说人生有什么意义？16岁的少女，我听得心里很痛，这个小孩子没有问题啊。好了，问题在哪里？在母亲啊，这个母亲已经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拥有来决定他要怎么样，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心。当然他没有，我知道这个不是基督徒，他完全忽略了圣经那个基本的教导，儿女不是我的产业，不是我的拥有，乃是上帝委托给我，按照上帝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给他的恩典，给他恩赐，给他的兴趣，给他的能力，怎么样让他们发展，最终走在上帝要他们走的道路上。但是我们典型的中国的父母常常用孩子做点缀品，从孩子来达成我们个人做不到的不能满足的心愿，所以孩子变成什么？是我们的利用品。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不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你想看在这个成长当中，你说儿女跟我们的关系会好到哪里去？有一天他会转身完全不跟你，他会离开你，突然你说怎么这个孩子这么不孝顺，以前这么听话，以前不是听话，以前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在求上帝怜悯我们，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任务委托给你，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去了解认识我们的孩子，他们的长他们的短，然后从小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呢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去发挥上帝给他们的，不要对孩子有你自己的要求。你可以给他鼓励，你可以给他一些的建议，但是你要同时尊重他真正的主人，不是你，不是我，是上帝。不要因为你是什么，你的孩子就一定要是什么。不要因为你喜欢的东西，你一定要你孩子喜欢。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我们儿女身上的绝对的主权，我们配合上帝的心意，我们应该给他们鼓励，给他们资源，给他们帮助，但是不要用我们个人的喜好来辖制，来绑住我们的儿女。然后圣经说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赏赐这个字很有意思，赏赐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好的，是喜乐的，没有错误的。当我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感触非常的深，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在这一个所谓的深化我们家庭的实践这个责任的事情上，我们非常的功利主义。中国人父母非常的功利，一方面受着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强调表现，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都希望他们有表现，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假如出来是有问题的话，残缺儿女的话，有一些不健康不健全的话，我们很生气，我们觉得怎么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情，上帝一定是出了错了，我们孩子一定是在前世做了什么不什么什么什么啊，前面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所以呢这个前面三三啊祖宗什么的一个什么，我中国话讲不出来，就是那个前面的啊留下什么一些东西，所以现在你孩子一个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觉得这是咒诅，我们觉得怎么可以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很重视什么，孩子生下来马上看都有吗，脚有吗，鼻子有吗，耳朵有吗，嘴巴怎么样， 我们很注重这些东西，好啊，是啊，这个五官啊，这个都健康了，然后呢，这个四肢都健全了，哦，我们就看，然后就看他脑里面哈，再看有没有脑震荡啊，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蒙古症啊，有没有这低能等等的，哇，我们很注重这些东西啊，慢慢看我们孩子，哇，我们都希望他好像都是爱因斯坦的、啊。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强调很注重这些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什么意思呢？儿女就算有切欠的地方，儿女只要真的有切陷的话，也是上帝给的赏赐。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是一个悲剧。我也看了很多这样的家庭。上帝给我跟师母学的功课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还是软弱，我们不足。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1990年我们全家五口搬来美国，主要我来念书。当我在念我的婚姻家庭辅导的课程的时候，有一天坐在课堂里面听我老师在讲，那是在上的是这个儿童的这个所谓的 Normal PsychologyChild and Normal Psychology， 就是这个所谓的不健全的儿童心理学的这个课程。我越听越觉得很熟悉他讲的东西，他讲了一些的儿童的行为反应。突然间，我觉得这跟我的老大很像啊。下课以后，我找我的教授，我就告诉他说：“我说 I'm concerned because what you describeIn the classroom, it seems like my eldest son, he has it all. 你讲的东西我的老大好像都有啊。他看着我说 ,Are you sure? 我说 ,Yeah. 所以他给我两个建议。第一，带老大去看一个儿童的脑科医生 ,child neurologist. 第二呢，去看一个精神病医生，不是神经病医生，是精神病医生。我们中文讲嘛，神经病不是神经，是精神病。所以就做了，就到老大哦，那个很漫长的过程，建了一个，每建一个的话要做不同的测试，测试他的听觉啦，测试他的这个眼力啦，然后呢再做扫电脑上这个 MRI 照他的脑各方面，然后做很多的那个 psychological test 等等等等，然后再去见一个这一个精神病的医生，哇，弄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多。后来那一个 child neurologist 就打电话来说，我需要跟你们谈，所以我跟师母就去了。坐下来，他讲了一大堆，我都听不懂。因为那些名词嘛，医学名词嘛，我们都是门外汉，除非你是医生，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啊。哦、后来讲说 ，OK， 他说我们现在正是你的孩子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判断，他叫 severe learning disability combined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我说 ，Can you use layman term and describe for us？哦，他说基本上你这个孩子叫做不正常的孩子，你的孩子跟一般上的孩子在他的整个的智力的发展跟学习比一般上的年龄的孩子迟了五年，而在这五年呢不是迟五年，他会累积。什么意思呢？现在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是七岁多，不到八岁，他的智力大概只有三岁多。难怪我们突然醒悟过来，我们孩子老大四岁还不会讲一句话，他会讲单字，他不会讲一句 There's no full sentence。 有时候我看现在的孩子两岁就噼噼啪啪讲话，我吓到一跳，因为我老大呢四岁连一句话都讲不了。所以他说呢，他不但是迟五年，而且是短期的。他说譬如你的孩子十二岁的话，他不是有七岁的智商，他很可能只有五岁，因为他的成长很慢，所以不是五年永远是五年，他会累积。今年老大27岁，他现在的智力能力大概只有14岁左右，已经拖了，慢了。他去考驾车 written test 32次还不及格。我听到以后说，因为我也是读心理学的啊，但是我心理也不正常。我听我心 ,What? 当然我没在前面挖的，对不对？里面姓胡，哪有这回事情？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很生气啊，我真的很生气。我生气谁？上帝。我跟上帝跟他摔跤，我的上帝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我就跟开上帝，我把我后面东西全部搬出来给上帝。你看人就是这么样的软弱。我说上帝啊，你知道我是谁？当然上帝知道我是谁啊。我说我为你大发热心啊，我13岁就奉献了，我17岁到神学院去了，哇，为你打拼天下了，哇，我到很多地方讲道，我做的，而且上帝啊，你知道我们一家5个兄弟姐妹，我们4个做传道的还不够啊，我们全家奉献给你了，现在我的老大你弄这个样子给我，哇，我很生气啊，我跟上帝还价，讨价还价，我真的这样子，真的这样子，我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我那时候准备要读我的博士的学位，我左看右看前后看，照照镜子，我觉得我不错了。我读书一向来都是不错的成绩。我说我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大？我们中国人都像老大像自己，对不对呀？我当然希望老大像我啊！怎么突然生下这样一个孩子？哇，很生气！我这个气对上帝的气呢，就转到对孩子，所以我就开始对老大给他很多的一些的情绪的话语。我动不动我就发脾气，我就会讲他，我不耐他，因为他慢了 ，very slow， 慢了，真的慢了。我说慢是真的慢了，要不要我解释给你听？已经时间到了，你知道吗？上帝用这一个孩子，大大的赐福我们，因为上帝知道我生命中有很多的瑕疵和软弱。上帝用这个孩子帮助我们去成长。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孩子，我向上帝生气，我也向这个孩子发脾气。所以其实老大，我给他很多的伤害。那一年当中，学校有很多的一些所谓，你在美国就知道了 ，open house 咯 ，parent teacher 的 meeting 啊等等，我从来不去。因为我不要他的老师知道我就是老爸，我不要，我不要，我的脸不要出现。但是上帝很幽默，上帝真的幽默。你知道在那一年的时间，教会请我讲道都给我一个题目，什么题目？爱，讲到上帝的爱，当然我讲到没问题，所以我就预备爱了，就预备经文的讲了。我每次上来讲，哇，上帝爱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怎么讲？我讲，哦，弟兄姐妹很受感动，哇，怎么是很大很大很大？每次我坐下去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出来 ：“You hypocrite， 假冒伪善，你虚伪。”哇，心里很难过，难过以后呢，又能请我讲到，又讲爱，你又预备了。拼命讲，哇，讲讲讲很有力哈，做下去的话，假冒伪善，哇，很难过。你明白在讲什么吗？别人不知道我的挣扎，但是我要讲。那上帝说好啊，你既然不做的话，我就叫你讲。一年的时间，上帝一点都不放过我，用这最幽默的方法把我推上去。每一次讲完道以后，内心极大的责备，但是又不肯放下自己。还是对老大仍然有这一种的负面的情绪。一年过后，我说上帝啊，我投降。我说这样的话我睡不好，我吃不好，我受不了，我投降。我去找我的老大，我坦白告诉你，我老大听得懂我讲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肯定他听得懂多少。但是我把我的老大叫过来，我说 Titus，Daddy want to say sorry to you because I have not loved you as who you are。 我开始跟他解释，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厉害，我本事，我聪明，上帝爱我只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说 Titus， I promise you God loved me because I'm his child and I will love youBecause you are my child, you are my son。 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一个生命的体会和经历预备了我们将来面对更大的冲击。事情没有停在这里，我向他认错，他并不会突然间变成爱因斯坦很聪明，没有，他还是那个样子，我还是要面对他，他还是很不容易，他学东西真的慢了。我举一个例子，还是举一个例子了，我这要三点钟了啦，啊，我们到两点半对不对啊？对啊，到两点半，现在已经过了两点半 ，OK， 我尽量只要把它缩短。比如说了，做算术，他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十岁了，呀，十岁了，靠近十岁了，大概他那个时候是三年级，不到四年级。那他的算术是很简单的算术，因为他是在这个 special education track， 他在特殊教育，他不在正常的教育部门里面。我教他做算术，一个小时坐在旁边告诉他说，20加20等于40，他一直听不懂。我说那00就0，22就4，20加20，拿出来你手指算，1、2、3、4、5、6、7，用各样的方法跟他讲，讲了一个小时以后，明白了吗？明白了。我说 good， 去喝水，他就喝水了。回来以后我再重新出20加20给你多少，他说我不会了。你是我你怎么样，我是人啊。我对师母说你来，我投降。当然上帝用这个老大给我们很多的操练，所怀的胎是上帝所赐的赏赐，没有意外，不是咒诅。后来我们决定回到新加坡，读完书的时候，那上帝开这个门，我们相信上帝要我们回去，不要留在美国，所以我们就回去。但是我知道回去的话一定会有难处，难处就是我老大的教育的问题。新加坡你就要了解，新加坡是一个精英教育制度，淘汰所有不好的，把好的拉起来，所以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其实是对一般的孩子非常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他们有小试分流考试，所以小试一做了一个考试以后就决定你的一生。小试分流考试看你是 EM1 EM3 EM2 EM3， 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凡是在第三等的孩子从此一生不可能进入大学，四年级定你终身。那我回去的话呢，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到教育局 MOE Ministry of Education。 那么他 MOE 呢，教育部有一个部门，我很高兴看到有这个部门，我在网络上找找找，有一个部门叫做 Spe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哇，我说好啊，所以我妈打电话去约我说我想见见你们，因为我从美国回来带一个孩子回来。他们说 sure OK， 所以我去了。去的时候呢，发现那个特别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个英国的妇女。哦，英国妇女，我就啊，那好谈话了。因为对新加坡人不知道他们想法怎么样，据说这个外国人，哎呀，我从美国回来，所以就开始跟他讲。所以我很兴奋，我拿着这么多的一贴的那一个他的档案，老大的档案，我抱去，然后我说，我说很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跟你谈。我说这是我老大在美国的特殊教育一些资料，我希望能跟你谈谈一些东西。我还没讲完哦，这个英国妇女就说 ，Sir， hold it， hold it， hold it， hold it。我看着他，他讲的这一番的话，这一定要用英文讲才有意思，用中文很难翻到意思了。对不起，你听不英文，等一下我再解释给你听。他说 ：“Sir, I have to tell you this. The name of our department is quite misleading. We call ourselves Spe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but we do not provide special education.”我看着他 ，Are you kidding me? No, you are kidding me. 他说：“哎，先生啊，我们的这个部门的名字其实是有一点误导性的。我们称叫做特殊教育部门，但是我们从来不提供特殊教育的。”那我说：“那你们做什么？”哦，我们呢、啊？哦，他说：“我们是做这个事情。我们对所有的小学生一年级的呢，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的测试，看看哪一些小孩子有低能的啦。”迟钝的啦， 蒙古症的啦，啊，或者是那一些啊四肢不全的啦，我们就把这些小孩子找出来，然后把他送到一个叫做朝阳 school， 朝阳学校。所以朝阳学校的孩子都是那一些，哈，那没办法。后来我说那我的孩子怎么办？他说我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孩子放到一个很有爱心的校长负责的学校，然后把他放在那个 EM3， 还记得我讲 EM3 吗？那第三等级的那个课室里面。我当然不在乎第三等级，因为我的孩子根本连第四等都没有啊，我们第三等，这第三已经对他不错了。我说好，的确那个校长很有爱心。我去见那个校长很有爱心。第一天开学了，老大去了学校，陪他去以后我回来，放学后他回来，那是我在神学院的宿舍。老大从学校一路哭着回来，我看他回家哭，第一天哭，我说这个不太对，我就跟着他进到房间里面，陪他坐下来。我说 Titus it must be tough， 啊，他继续哭，他不讲哭。我说学校发生一些事情要跟爸爸讲吗？他继续哭继续哭。后来我说假如说出来会舒服一点， It makes you feel more relief， Just tell daddy what happened， 你告诉爸爸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讲了下面这句话，他说爸爸，我班上的老师在全班的同学面前骂我，他骂我 stupid, idiot and foolish， 你这个白痴笨蛋傻瓜，在全班同学面前。好了，你假如是我的话，你说感谢上帝啊，你假如会这样的话，我真的敬佩你，因为我不会，我里面有一团火，我气得不得了，那团火很热，我那个时候195磅，现在的我不到170，我可以算是有一点高度，很多的新加坡的男人比较矮一点，我算是比新加坡人稍微高一点，我195磅，以我的高度，我心里很气，我很想冲到学校里面把那个老师抓起来咬他咬他咬他，然后说 Sir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education，你没有那意思吗？我很想冲去咬他，你明白什么叫教育吗？你做这件事情很气很气很气，在气的时候呢，圣灵责备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孩子啊，顾念你的孩子，哦，圣灵责备我就开始平静下来，然后我对我的孩子就讲了这一番话。我非常相信上帝爱我，那一番话不是我想出来的，但是我一生不会难忘我跟我孩子讲的那一番话。我告诉孩子，我说 Titus 永远记得这一件事情，你个人的价值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也不在乎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你个人的价值完全在乎上帝怎么看你，上帝创造你，上帝爱你，上帝拯救你，这就是你生命的价值。我感谢上帝的恩典，到今天老大27岁了，这段路走起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困难挑战，但是这个孩子他没有变不好，他不聪明，他也没有太多的能力，今天在家里面跟弟弟跟妹妹生活在一起，我跟师母搬到东部来，但是我看见这个孩子的生命是很单纯的，这个孩子对上帝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也一样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一些帮助小孩子啦，啊，儿童主日学啦，收一些玩具啦，儿童诗班他会顾前顾后，午餐的时候帮忙分饭菜，单纯。我相信一件事情，他不是我们的咒诅。我常跟师母在人的面前这么样的夸口，我说 这个孩子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他的，他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当中所体会所学习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他。而你所怀的胎不是咒诅，不是，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去深化家庭的实践，负起该有的责任，你的家就会和谐，你的家就会健康。不然你会挑三挑四，今天可能你孩子未做，昨天你的孩子拿回来的分数只有78分，你要想想有一些孩子连7分都拿不到的时候，你那78分为什么你要为难他呢？他是真的没有用功读书呢，还是他本来就是只有这样的智商？为什么不能够用欢喜的心来接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履行我们的责任，用爱来接纳，陪伴他们同走。他们假如没有尽责，他们假如没有爱自己，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帮助他们。但是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你3个孩子不是每一个一定要都拿 A 的，一个拿 B 的话，为什么不能拿 B 呢？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要做超级绝顶聪明的人，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赐的赏赐。我们的责任深化家庭的实践，责任求天父帮助我们家庭的和谐和健康，不是我们这个家有什么硬件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家我们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是关系，是我们的信仰，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我们的整个的态度，怎么样看清儿女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是尽本分，按照上帝给的，我们与他们一同成长。对孩子可以有要求吗？可以，但是那个要求不是根据你，根据上帝。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开阔我们的心，开阔我们的眼，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教导，不要用自己的方式，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在伤害我们的儿女。家可以是人间的天堂，家也可能是我们儿女的地狱。求天父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的准则，靠主的恩典，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建立起来，最终我们的家让别人看见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儿女经历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儿女侍奉耶稣基督，别人看见我们的家，我们有不完美，但是他们同时也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在其中，这样的话我们的家真正的来荣耀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家。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我们有我们的瑕疵，我们有失职的地方，我们有失败的软弱的地方。求天父你宽恕，你赦免，帮助我们回到你话语的基础上，我们学习怎么样强化我们家庭的核心关系的建立，我们学习怎么样巩固我们家庭的基础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深化我们家庭的实践，按照上帝的心意尽我们的本分，最终让我们的家有爱，让我们的儿女在上帝的爱中能够成长。天父，我们求你再一次恩待我们，虽然我们的家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有完全的恩典，你的完全的恩典在我们不完美的家庭当中能够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你的完全。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的家最终能够高举耶稣基督。 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我们儿女在地上的天堂，我们的家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祝福地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